纯真又善良，顽皮又可爱，随师修大法，吃苦我不怕，精进回家路，笑脸开莲花。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，我们为大家分享大法小弟子的两篇交流文章，然后一同学习背诵师父的红吟。
请听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先天性远视，若是第一次练功就好了。作者：黑龙江大法小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0年1月19日。我今年14岁，在我4岁上幼儿园时，上课看不到老师写的字，家里人才知道我的眼睛有问题。家人就带我去了本省比较有名的医院检查，得知我是先天性远视、弱视、内斜视，需要佩戴700度矫正镜，需终身佩戴眼镜。小小年纪就戴上了厚厚的镜片，还买了一台矫正眼睛的仪器，配合治疗。每天晚上需要30分钟视力训练，这样一直坚持了两年也没见好转。2011年11月份，也就是我6岁的时候，我的姨姥千里迢迢从外省来我们这里走亲戚。姨姥很少来，因为路远，还有就是姨姥因兼修大法被迫害很多年才得以自由。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姨姥，很亲切。当姨姥知道我眼睛的情况时，就告诉我念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好。第一次练功，我就五套功法一步到位。抱轮时累得哭了也没有把手放下，晚上练的功，第二天早上不知什么缘故就没戴眼镜，在以前是不可能的，不戴眼镜看东西不清楚。这一天下来，大人们都没发现我没戴眼镜。到了晚上，姨姥惊奇地发现我没戴眼镜，这才知道我的眼睛好了，完全正常了。直到现在，学校各种视力检查都是最好的，左右眼都是 1.5 的视力。我的眼睛就这样神奇的好了，这在医学上是无法解释的，感谢师父慈悲的救度。在我和妈妈第一次学法的时候，当学到第二讲关于天目的问题时，我的天目就开了，看见金光闪闪的金佛了，看见转法轮，每个字都是师父的法身，每个字上的小法身还能聚成一个师父的大法身。在背诵师父红吟时，我还看到师父给我竖大拇指，夸我大法小弟子真棒。一天晚上，我和妈妈同修学法时，因我俩读一本转法轮，妈妈读一页我读一页，轮到妈妈读时我听，忽然从天上飞来一本转法轮，正好翻到我们学的那一页，真是太神奇了。这时整个房间都没了，都是旋转的法轮。通过修炼大法，师父给我开智开慧，我的学习成绩一直是名列前茅，是班里的优等生。因为我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，所以我的人缘很好，同学们都觉得我与众不同。谢谢师父。
请听交流文章，
在师父的呵护下成长。作者：新加坡小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28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同修们好。我4岁时就跟随父母亲修炼，不知不觉随父母修炼8年多了。我和妹妹深深感受到师父时时都在看护着我们。同时在这8年多来，妈妈坚持每周日都会带我和妹妹到明慧班去学法和练功。我们深感在这个修炼环境中受益匪浅。以下是这几年我的修炼体会与经历。一，在师父的呵护下，我和妹妹健康成长。记得父母刚刚得法时，我和妹妹还不知道什么是法轮功及修炼时，我们就已学会了熟念“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”这9字真言。记得一次，妹妹在3岁多时，一天下午，她突然大声地哭起来。我和妈妈赶紧来到妹妹面前，只见她捂着脖子，看起来很难受的样子，一边咳一边哭。妈妈不知所措，也不知妹妹在地上捡了什么放到嘴里了，就一直拍着她的后背，同时叫我和她一起念9字真言。我们一边念，妈妈就一边拍她的后背。这时，一根折断的带着血丝的牙签从妹妹的口中吐出来，妹妹也马上停止了痛哭。后来我们也好奇妹妹为什么会去吞牙签，阿公解释，可能她在用牙签剔牙。妹妹那时候看到大人做什么，她也跟着学做什么，于是学阿公剔牙，结果牙签就不小心被吞进喉咙。妈妈吓得倒吸一口气，想想有点后怕，如果当时知道是牙签卡在喉咙里，应该是马上送医院急救了。我们都感受到大法的神奇。在我上幼稚园时，记得第二天学校有演出表演，我既要参加表演，又要代表班级做主持。但不巧的是，前一天晚上，我一直又泻又吐，前前后后去厕所10多次，而且连喝口水都会吐。早晨醒来时，我精神还不错。妈妈问我是留在家里休息，还是去学校。我毫不犹豫地说要去学校参加表演。妈妈尊重我的意见，就送我去学校，同时观看学校的表演。表演结束时，老师们都夸奖我主持的不错，大家完全看不出我之前已经一天一夜没进食了，因为我一吃就吐，还不能吃东西。表演结束后，妈妈急着带我去儿科诊所看医生。医生也是觉得奇怪，为什么又拉又吐还这么精神。后来我们才悟到，当时是师父在给我清理身体。因为我还没修炼之前，是个药罐子，经常生病，每次都吃很多药。还有一次半夜发高烧，送到医院急救，住在医院好几天，应该是身体里吃进太多的抗生素，师父在帮我净化身体。二， 师父帮我去执着。我还记得十岁时，我特别喜欢狗，很想在家里养一只狗。不论做什么事情时，都忘不了小狗那副可爱的样子。我经常问妈妈是否可以养狗，妈妈就会苦口婆心地给我解释，修炼人是修去执着心，养宠物也是一个执着心，但是我还是把她的话当作耳边风。有一次在明慧班打坐时，心里和平常不一样，很难入静，一直想着如果自己养一条狗，生活会变得更有乐趣。那天晚上，我在床上翻来覆去，难以入眠，一直想着怎样才可以养狗一事，但是又深知这是很不好的执着心，但不知怎么摆脱，就起床告诉父母我怎么都睡不着。原本我想和他们说明睡不着的原因，但话到口边又咽下去，怕他们又会教训我一通。由于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就叫我回房间继续睡觉。我就这样又回到床上去，突然不知为什么，眼前闪现出耀眼的光芒。那一瞬间，我看到一尊金光闪闪的大佛，原来是慈悲伟大的师父。由于当时师父特别的高大，我只能看到他的上半身，他就默默站在我的面前。几秒后，师父在我眼前隐去了，过后我很快就入睡了。第二天早上，我感觉有一点不一样，心里竟然不牵挂养狗一事。几天后，我看到小狗时，没有像以前想要走上前拍它的头的感觉。那一刻，我才知道是师父帮我把执着拿掉了，多谢师父帮我把养狗的执着去掉了。三，师父点悟修去迷手机的执着心。现在学校的小六学生几乎人人都有手机，而我没有手机，就很羡慕他们。可是每次问妈妈可不可以有手机时，都会被拒绝。今年年初，学校老师教我们加他的电话，有什么不懂的问题或学校功课，都可以留信息给他。我就以这个理由，终于问妈妈要到了自己的第一部手机。从此对这部手机爱不释手，而且经常瞒着妈妈玩手机。一个月前，我拿手机准备去房间时，不小心把手机掉在地上，我捡起来一看，发现屏幕黑掉，完全不可以用了。当时我心里特别难受，妈妈知道我将手机弄坏了，让我好好的悟一悟，说发生在修炼人身上的事都不是偶然的，因为我修炼了是有师父在管的，应该是师父在点我不要迷现代的科技。当时我还没有完全悟到这一点。接下来发生的事让我明白，妈妈悟的是对的，是师父在点悟，因为手机坏了，我就没有手机了，就不可以看我最喜欢的视频了。现在又是假期在家，没有手机看视频，在电视上也可看视频。没多久，电视突然黑屏了，没有图像了。我非常纳闷，我都没有碰到电视机呀，怎么看着看着就坏了？妈妈知道这一事后， 我以为妈妈会误会是我弄坏了电视，要责问我。谁知她不生气，还很轻松地对我说，你怎么还不悟呀？师父一直在点悟你呀，让你不要沉迷于这些手机电视，你怎么就不悟呢？听了妈妈这番话，我才恍然大悟。大约一星期后，我整理桌子的时候，不小心按到电视遥控器了，没想到电视机打开了，可以正常播放了。原来我不执着看视频了，电视机也恢复正常了。四，悟道修炼的珍贵。几个月前我修炼很不精进，晚上全家人在一起学法时，我总是故意做出看起来有很多功课要做的样子，想拖延学法。每个星期去练功点练功时，都希望会下雨，那样我们就不需要去练功了。读法时也不认真，不是经常落字，就是读错，或读的声音像蚊子哼哼。一天在明慧班上，负责人书媛阿姨讲了一个常人浪费粮食的故事。那个常人因为从小就不珍惜粮食，每次吃饭都会浪费很多。后来过世后，他在地狱里就一直吃他以前浪费的倒进垃圾桶里的又脏又臭的粮食。我听了后特别害怕，因为我小时候也经常浪费粮食。后来我和妈妈同修交流这件事，妈妈告诉我，师父在法里讲得很明了，说师父都已将大法弟子在地狱里除名了，让我有空多读师父的各地讲法。从那天起，我问了妈妈很多关于修炼的问题，我终于意识到了得大法非常可贵，更加信师信法了。现在我学法和在练功点练功都认真多了。在我身上发生的师父点悟的修炼经历还有很多，感受到师父时时都在身边看护着我。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一路的呵护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又到了学法背法的时间了，大法小弟子们，让我们接着背诵师父的红吟。在上次节目中，我们背诵的是红吟三中的第十四首诗解体，让我们先复习一下吧。解体，雷大鸣，雨不停，天翻地覆宿邪灵，百年红魔一朝去，风雨过后天即明。大法小弟子们，有没有复习好呢？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学习红吟三的第十五首诗，只为这一回。我先给大家念一遍。只为这一回，超越时空正法集，巨难志不移，邪恶疯狂不迷途，除恶只当把臣服，弟子走正大法路，光照天地恶尽除，法徒精进寒中梅，万古艰辛只为这一回。现在我一句一句的念，我每念完一句呢，小朋友们就跟着念一句。只为这一回，超越时空正法集， 惧难志不移。邪恶疯狂不迷途。除恶只当把臣服。弟子走正大法路。光照天地恶尽除。法徒精进寒中梅。万古艰辛只为这一回。最后，让我们大家一起念一遍。小朋友们要注意咯，念的时候不要着急，要一字一句的念清楚。只为这一回，超越时空正法集，惧难志不移，邪恶疯狂不迷途，除恶只当把臣服。弟子走正大法路，光照天地恶尽除。法徒精进寒中梅，万古艰辛只为这一回。希望在我们下次见面之前呢，所有的大法小弟子们都能试着把这首诗更熟练地背诵下来。好了，这一期的明慧小弟子园地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次再会。